弟兄姐妹家人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在一开始接触到基督信仰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多数人最先认识到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长兄是谁呢？主耶稣。正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舍命，如今我们才有机会得着救恩，跟父神和好。而当我们认识并且信靠主耶稣之后，就开始更多认识到我们在天上的一位父亲，也就是我们的父神，并且呢，我们逐步的来学习怎么样做天父的真儿女。只不过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对于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三位一体独一真神来讲，圣父、圣子、圣灵，圣子耶稣我们都很熟，圣父呢，也不陌生，可是对于圣灵好像有一点点模糊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平时不太会有关于圣灵的分享或者是教导，就连大家所熟知和公认的使徒信经这一个信仰告白的里面讲了好多好多东西，最后关于圣灵呢只有四个字，叫做我信圣灵，简单带过，以至于呢，我们很多人对于圣灵还有圣灵的能力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使得我们的生命有所亏损，这其实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今年的一开始，我一个感动要来分享这个不太容易分享的题目，题目叫做灵恩灵不灵。大家觉得灵不灵呢？其实这个题目呢，我就是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开始思考，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机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对圣灵还有圣灵的经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有让我们都能够切慕属灵恩赐，还有被圣灵所充满，不但可以有能力来遵行父神的旨心意，还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听好咯，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而是可以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过得胜的生活，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来回应我们受造的使命。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都有预备好你的心，来聆听今天这篇非常重要的信息。好，这时候我要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宣读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会读三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呢是出自于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我要求父，求就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第二段是出自于《使徒行传》的1章8节，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第三段是出自于《彼得前书》4章10节，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家人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并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所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在进入今天的主题分享之前呢，我们先要来谈一谈圣灵是谁。圣灵是谁？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古德恩他曾经这样子的描述圣灵，他说， 圣灵乃是三一神当中的第三位格，他是完全的神，与圣父圣子同职同权同荣，是一位有一位位格的存在，并且呢，他是永远的运行，为要成就父神在世界当中还有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的工作。虽然说圣灵啊，他跟圣父圣子在本质上是完全平等的，可是他们在做工的角色上面其实是有一些区别的。怎么说呢？以圣灵来讲，他比较是执行者还有临在者。这听起来很拗口啊，我们举个例子吧。你在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父是不是说有就有，然后一张口哇就出现了，这个是圣父，他发号命令，圣子呢就去执行，然后呢圣灵则运行在水面上维持并且赋予受造物的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而在这个救赎的工作里面呢，圣父差遣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而圣子呢受到十字架的这个屈辱，但是在上面得荣耀之后，他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赎工作。然后呢他升天之后，圣灵就继续的把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应用在我们信徒的身上，使人知罪，使人重生，明白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前面有读到这段经文啊，在主耶稣他特别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十七节，他对门徒讲，他说什么？他说我要求父，在我升天之后，父要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特别在信主的那个时刻，我们会说求神你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打开我的心门，我接纳你成为我人生的救主，下圣灵就进来我们的里面。并且呢，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七到八节，主耶稣继续讲，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到天上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但是我若去，父神就差他来，而他既然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讲，主耶稣求父神赐下圣灵保惠师给我们，不但要让我们明白真理，要让我们知罪，同时呢还要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就是那位直接让我们感受到上帝真实同在的第三位格。我知道讲这些东西啊，大家听到已经马上要睡着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继续分享了。如果有兴趣的，鼓励大家可以拍一张照，这个 QR code 回去看一下 Bible Project 他们所制作的一个短片，浅显易懂，让你明白圣灵是谁。好，我们可以对圣灵有进一步的认识跟学习。总而言之，我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圣灵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时常的在我们里面，不但可以引导和启示我们明白真理，做我们随时的安慰，他还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下洁净跟成圣的工作，使我们结出果子，并且呢他还会赐下能力来为我们的服事提供动力，带出肢体之间爱的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真的就是主耶稣留给我们最好的帮助者。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啊，请跟你左右两边说，圣灵是最好的保惠师。好，在分享完圣灵是谁之后，我们进到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来谈一谈灵恩。在座听过灵恩这个词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哎，不少人，好，不少人。好，那我不知道刚刚举手的人，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请问一听到灵恩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心里面想到的是什么？灵恩，灵恩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负面的，是不是？因为我们马上会联想到什么东西呢？灵恩派，感觉跟金庸小说一样，哇塞，这个是华山派，你这个是昆仑派，什么东西的？哇，灵恩派啊，哇呀，不得了啊！你知道这三个字啊，在华人教会里面啊，真的是听到之后就是什么闻之色变啊，许多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就怕一下子万一沾上边之后，完蛋了，被人贴了标签，认为你们是什么异端邪说。大家觉得呢？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吗？是吗？还是说 不好说，不敢讲，避而不谈。嗯，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我们要正视一下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怎么回事，我们要谈一谈灵恩到底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来谈一下灵恩 charismatic 这个字，它是 charisma 的这个形容词啊，这个名词的形容词。所以 charisma 是什么？就是保罗在圣经当中所说的属灵恩赐的这个字的希腊原文就叫 charisma。 就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在这个地方，恩赐原有分别的这个恩赐这个字，它的原文就是 charisma， 就是恩赐。那么中文的灵恩的意思啊，灵恩其实就是圣灵的恩赐，这个缩写就叫做灵恩。哎，那既然如此，不对啊，怎么好端端的属灵恩赐，这个大家我们都很熟悉的，对不对？属灵恩赐，上帝赐给我们的，透过圣灵赐给我们的，上帝升天之后掳掠仇敌，然后随即就赐给我们这些能力恩赐，怎么竟然在今天会被某一些人当作是异端邪说了呢？我们要来解释这件事情，就得来看一下在教会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话说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灵恩的工作是十分普遍的，对不对？不管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了什么说方言、说预言、超自然医治的神迹等等，这个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还是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节的时候，保罗对当时他们的教会里面因为不同的这些恩赐运作结果产生一些混乱的时候，他很系统的教导所有的信徒要怎么样来运用这些的属灵恩赐。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灵恩的运作在当时是属于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是属于一个常态，也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啊。可是呢，到了主后二世纪，有位叫做孟他努的老兄，他自称自己是圣灵所拣选的新的启示的器皿，听好咯，新的启示的器皿，并且呢宣称他所领受的这些启示的权威啊，等同或者是甚至于超越了当时使徒们的教导还有初期的圣经正典的内容。哎，这个就好像不太好了，所以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啊。最终呢，被早期的大公教会就决定认为他是异端，于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让灵恩这两个字好像开始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之后的中世纪时期，其实蛮长的时间啊，从主后的大概第四世纪到十五世纪这么长一段时间里面，尽管说好像这些说方言啦、医治啦、然后赶鬼啊，这些灵恩的工作其实是没有停止的，只不过它逐渐的沉积在修道运动的当中，变成比较是个人的灵修经验，而没有在一个群体的环境的当中变成一个运动。这个是中世纪。接下来到了十六世纪，在了宗教改革的时代啊，有一群反对婴儿洗礼的信徒，也就是神学家所称之为的叫做重洗派，这么一群人呢，他们认为啊，当时的改革啊，路德跟这个加尔文，哎呀，你们的改革不够彻底啊，你们只有改革到圣经的文字上面，只有推崇圣经的这个文字不够彻底。他们想要推崇是说，他要回到初代教会的那个场景，他们要追求一个活的道，所以他希望回到那个当时，他再一次推动这个灵恩的工作，强调圣灵的直接的光照跟启示。出发点挺好，很可惜的是，又有一位自称是先知的很激进的信徒，这个人呢，他预言世界末日马上要来了，并且宣称呢，德国有一个城市叫做 Minsk， 他就说这个地方 Minsk 这个地方将会成为圣经当中所说的新耶路撒冷。怎么样，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吗？我知道我们现在大家应该都比较有分辨力啊，可是当时你知道很多是文盲啊，对，哇，大家就跟随他，然后呢，他就夺取了这个城市的政权，不但把所有这个城市当中的市民，只要你是拒绝重新洗礼了，就把你驱逐出境，你不准在这个地方住了，然后呢，废除私有财产，所有的财产全部上缴，凡物公用啊，对不对？并且还焚烧了所有圣经以外的书籍。为什么？这里是新耶路撒冷啊，开玩笑呢。结果呢，这一场闹剧啊， 虽然最终是在天主教廷的血腥镇压之下结束了，但是也从此让灵恩这两个字跟叛乱还有失控逐渐就画上了等号。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啊 Google 一下，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挺惨的啊。他们三个人后来就是被很酷刑的处死之后，他们的那个牢笼啊直到如今还挂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的 塔上面。也正是因为这些曾经在历史上发生的这些偏差，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偏差。所以从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呢，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就主张了，他说你知道吗，这些所谓的超自然啊，这些什么神迹性的属灵恩赐啊，好像什么说方言啊，神迹医治啊，这些先知预言啊，这些东西，哎呀，只是存在初代教会使徒的时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呢？是为了要证实福音的真实性，是为了要协助建立早期的教会。可是现在既然圣经正典都已经确立了，已经完成了，福音也充分的得到证实了，咱们就不需要这些所谓灵恩的神迹来为我们开路了。所以呢，就慢慢变成后来神学家所称之为的一个叫做恩赐终止论。恩赐终止论，因为他们主张这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不需要了。所以我想说到这边，我想应该我们大家比较清楚，为什么好端端的属灵恩赐，也就是灵恩，这个圣灵所赐下的一个恩典的礼物，竟然在今天会被某一些人当作是异端跟邪说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过度的高举了个人的领受，还有这些所谓的灵恩的经历之后，他们没有顺服在圣经真理的教导之下，以至于产生了许多的混乱，最后就被人贴标签，其实是相当可惜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尽管如此，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其实圣灵从未停止他的工作。所以在20世纪初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又再一次大规模的兴起，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灵恩运动。从一开始第一波是比较小范围的，他们叫做五旬节的运动，再到后来大概1960年代有第二波叫做灵恩更新的运动。这个比较特别，是因为灵恩的一些的工作开始进到各个不同的教派的当中，像是路德宗啦、天主教啦、圣公会、长老会等等，这些主流教派的内部开始有些信徒经历到圣灵的工作，并且他们很特别，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继续在他们的这个派这个宗派里面继续的来去慢慢的去恢复这个圣灵的工作。然后再到了80年代又开始另一个就是全能布道的运动，它是直接从福音派的内部开始打开了对圣灵能力的一个期待。说到这边，感觉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好像还挺有盼望的啊，越来越不错，对不对？可是怎么好像我们一直以来所接收到的信息跟认知跟教导好像都还是比较负面的，怎么会这样呢？其实这就跟咱们华人的这个教会独特的灵恩经验是有关系的。你知道对于我们华人教会来讲，因为其实真正基督信仰真的传到华人的这个地方，也是基本上宗教改革之后慢慢进来，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两百年之间，许多的宣教士来到华人的世界跟我们分享福音嘛。那么其实在20世纪的上半期也有一些灵恩的工作，圣灵的复兴在华人的教会当中，虽然比较小众，但其实是也是存在的。特别是宋尚杰，大家可能有听过宋尚杰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布道家。然后呢，当时也有一个华人自己兴起的一个教派叫做真耶稣教会，他们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之后，他们也会看重方言祷告还有一些圣灵医治的工作。只不过很可惜呢，很可惜到了80年代因为同样的东西又再一次出现，过度看重这些灵恩的经历，再加上当时的神学装备不太充足，所以呢，结果祝福反而变成了是一个压力最终不少的华人教会开始产生了一个状况，叫做分裂。为什么？因为有许多的信徒怎么样，就说因为他不是很清楚嘛，结果就是有些信徒因此而受伤，就说怎么开始有些的状况，因为他们不明白，最后分裂之后产生了一些的分裂，最后基督的身体遭受了亏损，甚至于还因此有一些人领受圣大之后变成一些极端，甚至于异端，其实造成许多社会跟家庭的问题这个都是历史上可以去有记载，可以大家去查的。所以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只有一条路了，是不是？叫做宁可错杀不可 错放。从此灵恩这两个字就变成了华人教会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关键字，因为很可怕。话虽如此啊，我们感谢神的保守，在最近的大概十年左右吧，我觉得其实真的大家可以感觉到情况慢慢有好转了，因为原本他们是互相对立的，现在开始其实看重灵恩工作的教会，他也并没有像大家所认知的就是不管圣经，没有，还是很看重圣经真理的教导。而传统的福音派教会呢，他们也开始慢慢接受更多样化的敬拜的形式，还有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也看到真的在父神的看护之下，基督的身体已经逐步的开始走向合一。所以说呢，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如果刚刚前面的你都忘记没关系，你就听个小小的结论啊。灵恩绝对不是异端邪说，也不是突发奇想，而是有它的圣经根据跟历史渊源的。所以问题不在圣灵的恩赐啊，而是在于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和运用它们。圣灵呢，也不只是在初代的使徒们初代的使徒他们过世之后就没有在工作，不是这样的。而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在今天来看待圣灵的工作。所以说我们不需要闻灵恩而色变，不需要，相反我们反而要对他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来领受圣灵所赐给我们这一份恩典的礼物。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灵恩是圣灵所赐的恩典礼物。好，说到这边，我想大家对于圣灵是谁，还有什么是灵恩，好，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那之所以我前面要讲这些好像教会历史的内容，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历史啊，就觉得很 boring 啊。其实要让大家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日光之下并无形式啊，真的没有。灵恩也不是最近一百年突然之间凭空冒出来的东西啊，不是的，而是有其圣经根据跟历史渊源的。也正如主耶稣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我们前面也读过了，他什么时候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件事情不容易啊，是需要能力的呀，圣灵要把能力给我们。随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也真的看到世界越来越乱的时候，相对的圣灵的工作也会越来越加快。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用符合真理的眼光跟态度，我们去看待圣灵的工作，我们就不会因噎废食而错失了圣灵所带来的恩赐跟能力。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会针对几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我们来做一些探讨。我希望能帮助大家，我们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我们来看待灵恩，好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白跟领受这些属灵的恩赐，我们要来得着能力去见证基督，完成我们的使命。所以第一个最有争议的话题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圣灵的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话题啊？可能，如果你不是很就是没有自己去看一些东西的话，可能你传啊什么东西？什么叫圣灵的喜？就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并没有这样子去特别说这个词啊。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在使徒行传一章五节，主耶稣对门徒讲，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并且在使徒行传你也看到许多的信徒，当时在初代的这个教会使徒的时代，很多人就是啊被圣灵受洗，被圣灵洗礼的这样的一些的记载在当中。所以很自然的在早期的教导里面，他们就讲，他说你知道吗，圣灵的洗就是我们信徒得救之后的第二次洗礼，第二次，第一次是用水洗的，第二次是用圣灵洗的，不但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可以让我们得着侍奉的能力，让我们勇敢可以为主做见证，同时会把我们有没有得到方言祷告的恩赐这件事情来作为你有没有被圣灵洗礼的一个判断的凭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教导啊？真的哦，一些教会是这样教导的，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你看圣经记载的，对不对？也确实这是事实，很多人经历到了一些圣灵的工作，一些主观的灵恩经验， 并且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也确实对他们的属灵生命有非常大的益处。可是这个教义的问题在哪里？在无形之中，好像我们就把信徒分成了两类人。你知道我们人很喜欢搞这些东西，小团体，无形之中不是刻意的，就分成两类人。有一类人叫做什么？哇，被圣灵洗过的。哎，你有没有得方言啊？哇，感谢赞美主，你有方言。这种人怎么样？比较高人一等，比较属灵啊。另外一类是什么？没有被圣灵洗过的，不成熟，不够追求，不够渴慕，属肉体的。所以你知道，虽然不是一开始的初衷，因为初衷是好的，他是希望大家去追求，去渴慕，得着能力啊。可是因着人的软弱，慢慢的在肢体之间就产生了裂缝，开始有嫉妒、骄傲、结党的问题，最后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个就是普遍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曾经经历到的一个很遗憾的事情。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就讲圣灵的洗这件事情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的时候，其实保罗他又讲啊，他说他对那些哥林多的信徒讲，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因为没有错，圣经确实当时有一些的人，他是受了水礼、水洗之后，又再经历一次圣灵的洗。可是呢，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他说圣灵的洗就是跟他们受水洗是一起发生的嘛，对不对？当他们成为基督身体一部分的时候，他们也就同时受了圣灵的洗礼，然后受同一位圣灵洗礼，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个本身就是一件事情，所以说他并不是好像在信主归正之后的第二次洗礼、第二次的经历，所以跟刚刚那个教导是有点矛盾的。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这样子去定义所谓的这种圣灵的经历叫做圣灵的洗。可是我刚刚讲了嘛，因为确实有人经历到这些事情嘛，那如果那个东西它不叫做圣灵的洗，那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去讲清楚，那那个是什么呢？其实你知道，我们因为我之前有分享过这篇信息，类似就是说啊，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是可以经历的，他是超自然的神，所以我们信的绝对不是一个又假又死的宗教，不是，我们信的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真神。意思是除了客观的事实之外，我们也需要有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所以这些 超自然遇见神的这种主观的灵恩的经历，其实是坦白讲很自然会发生的，它不是超自然，它是自然会发生，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能够帮助我们真认识他、真知道他，并且会让我们的灵命有所突破，这是事实啊。换句话说，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两件事情并没有矛盾，只不过我们需要用一种比较符合圣经真理的调和过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的灵恩的现象被圣灵的充满的。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比较不用圣灵的洗这个名词啊，这个说法，我们去描述这些的灵恩经历，我们会叫做它是圣灵充满。大家听过吗？圣灵充满，对不对？用这种说法来描述的时候，其实第一个可以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第二个也不会因为我们受限制，因为我们本身人的有限去限制神的作为，好像说我们就是否定这些事情的发生，当作没有看见。那么这个我们就证明它叫做圣灵充满啊。那我想要帮助大家怎么样更好理解什么是圣灵充满呢？我想就拿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头一次我的灵恩经验来跟大家举例说明。差不多在十多年前吧，当我刚开始接触耶稣信仰的时候，虽然我心里面很想要相信这个大家口中的神啊，可是你知道我是学理工出身的，我的理工脑非常大，超大，我总是觉得圣经当中有一些的内容实在是难以接受啊，这个什么东西啊，这跟天方夜谭一样，这是神话故事吧。所以我总是没有办法100%的去完全的接受这个信仰。直到有一天，在一个祷告会的里面，当牧师按手为我祷告的时候， 哎，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突然有一句安慰的话语进到我的意念的里面，感觉呢好像我心里面有一颗大石头突然被神给挪开了一样，那是一种被全然接纳毫无保留的一种被爱的感觉，这个很难形容，可是真的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体会或者是感受过的。然后就在那一个当下突然，然后我没有办法忍住，我自己的眼泪就开始刷刷刷不停地流下来。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其实我在信主之前是一个非常内向跟压抑的人，就连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得了癌症去世，我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我是一个不会哭的人。可是就在那一天的晚上，我不但哭了，而且是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大哭，感觉很像是要把我几十年我没有流出来，我积压在我里面所有的这些的情绪，所有的这些眼泪，我就在那一天要全部的释放倒出来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释放。然后呢，就在我终于停止哭泣，我的释放，我感觉到哇，感觉 release 之后，第二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嘴巴开始不由自主的发出声音，然后我舌头开始快速的弹动，啪啪啪啪，然后我就一直不停的讲，不停的讲，就这样子，我得到了方言祷告的恩赐。虽然当下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刚刚讲到我那个很大的理工脑袋，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像一个疯子。可是我就是停不下来，然后我也感觉到里面自己是里面是很满的，就是东西里面，这很难形容，可是就是一个很满的东西，它里面就是要满溢出来，哇，不停的要出来的这种感觉。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超自然的灵恩的经历，让我对神，对这位上帝的认识，不再只是我头脑理智里面的，因为神透过一个我没有办法解释却又没有办法否认的一个灵恩的经历，来对付我这颗很大的理工脑，让我知道神的伟大跟信实，也让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的渺小跟无知。所以从那一次的经历之后，我就不再试着用自己的脑袋去理解这位上帝，而是选择全然的接受，100%毫无保留的去追求信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圣灵充满这个灵恩的经历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明白保罗在以弗所书5:18他为什么要叮咛我们，他说你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他这个地方不是说一次性的，是要你持续不断的，应当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在基督徒生命里面发动的事情，就是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因为被圣灵充满就能够带来我们敬拜跟对神感恩的一个更新，还会让我们越来越敬畏上帝，让我们得着恩赐，得着能力，我们可以成为圣洁，越来越像基督。阿们的拍手，把荣耀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说，要被圣灵充满哦。我希望讲到这边大家都还 OK， 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继续的进到很多很有争议的话题哦。这个人家叫做什么，绑好安全带。来，接下来第二个有争议的话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有些特殊的灵恩现象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针对就是在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常见的几种外显的现象，我们一些简单的说明啊。第一个最常见的外显现象是什么？流泪。这个我想应该多数人不陌生，应该真不陌生，你也很可能真的很真实的曾经经历过，就是你就是知道嘛，你就是到教会然后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觉得很被触动很感动，然后你就开始落泪，然后那个东西，那个不是伤心的落泪啊，只要有过经验的都知道，那个是一种被感动被触摸，然后你就是情绪很满意之后很自然的表现的流泪。但是我也想要鼓励大家，就是如果在座你是跟以前的我一样，好像特别是弟兄啊，这个东西特别是弟兄，因为有时候我们被一个谎言所欺骗，叫做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滚瓜烂熟，就是凭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真的想要为弟兄说一句公道话。我想要鼓励你，如果曾经是有这种认知的，你知道眼泪啊 其实是我们情绪抒发，是我们心的一个出口。真的，真的，你去看任何一个孩子，你就知道，没有一个孩子是不会哭的。他的情绪，因为他们还小，他们没有办法去，所谓我们成年人好像比较成熟，我们会压抑控制情绪。孩子那个最自然的本相的时候，没有人去压抑的。哭是心的出口，眼泪是心的出口。所以就好像我自己前面所分享到的这个经历啊，如果你是有曾经跟我一样的，我鼓励大家可以放掉你里面的这个坚持，不管是谁告诉你的，让圣灵亲自对你的心来说话。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历到很大的安慰、释放跟突破。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经常会有的，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会不自主的落泪。再来第二种常见的外显现象，就是方言，而这也是圣灵所赐的恩赐之一啊。需要注意的是，方言这个词，因为中文圣经的翻译它就是同一个 term， 所以会有，其实它有点 mix up， 它其实代表了三种不同的东西啊。第一种是某一种地方的语言，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当时那些的使徒被充满之后，马上说起了一些他国的语言，也就是所谓的乡谈，这个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传给那些人听的。第二种呢，叫做说方言的恩赐，这个呢需要配合翻译方言的恩赐来运作，目的是为了使会众对他们说话，说神造就的话语来造就教会，这是比较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方言祷告的恩赐，这个恩赐的对象是对神说的，对上帝说的，目的听好了，是在造就自己，目的是造就自己。那么以目前来讲，我们绝大多数人所领受到的方言恩赐基本上都是第三种方言祷告的恩赐。因为怎么讲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到15节他说的，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但是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所以说这个其实是这个方言祷告的恩赐，是圣灵所赐给我们非常美好的一个恩典，是一个礼物。因为我们灵里面的祷告，不但可以超越我们的思想跟理智的局限，让我们可以学习谦卑，还可以造就我们自己灵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当我们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警醒，是我们可以渴慕也可以去寻求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属灵恩赐。只不过开始乱了，怎么乱呢？就是因为这个礼物实在太好了，方言恩赐被过度高举的结果是什么？用这个作为衡量一个信徒是不是足够属灵的标准，就像我前面刚刚讲的嘛，对不对？开始分辨你有没有得方言，哦，你没有，对。所以就是开始就是有一些的偏差了嘛，所以就有一些的骄傲，有一些的结党，甚至有一些压力啊，然后最后变成说，好像如果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有，然后你没有的时候，哇塞，你想想看，心里的压力应该是很巨大的，对不对？所以最后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大家听听看，什么呢？就是教人说方言，还有一种叫做什么？学别人说方言。来，请问大家，方言是谁给的？神，圣灵随即给，对不对？圣灵随即意给的恩典，不是你可以自己去学来的嘛？对，人没有办法去学这个东西的嘛。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一些传道人求好心切，因为这个恩赐太好了，我巴不得人人都能得着这个恩赐啊。出发点是对的，可是有点偏差啊。所以我听过一个说法啊，大家听听看啊。你知道，他说你要怎么得方言呢？我教你。上帝天父，对不对？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所以我们要叫他阿爸父，我们要叫他爸爸。然后呢，你心里非常渴慕他，所以你一直求嘛，爸爸，爸爸，爸爸，然后你很快的念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哎，你有方言了。这叫什么？他觉得什么？你爸爸喊得再快，不好意思，是不是你的悟性、你的脑袋在喊的？我们刚刚讲了嘛，方言祷告是灵里的祷告，你自己听不懂的，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胡说八道。什么？没有这个东西 ，OK？ 没有，方言不能教。再来，同样的道理。那方言能学吗？如果说一个人 哎呀，我非常的渴慕有方言祷告的恩赐，因为真的是好东西啊，圣经教导我们的呀，我灵里面的祷告啊，造就自己啊。可是我求了很久啊，我非常的渴慕，圣灵没有给啊，怎么办呢？因为这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这个主权不在我嘛。结果没想到我今天呢非常的我非常的认真，我传福音，然后我带来一个新朋友，他信耶稣了，哇，太好了，感谢赞美主。因为他刚信主没多久就领受了方言祷告的恩赐，哇，惨了，一下子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我这么渴慕追求都没有。上帝啊，你看看，他才刚刚信主，什么都不懂，圣经都没有，连一个字儿都没读过，他就有方言了，哇，怎么办？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属灵，不够可慕？甚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就算你不这样讲，突然之间你走到教会的时候，每一个人看你的眼光都觉得是不一样的了，怎么样？然后呢，只好怎么办？学别人说方言嘛，对不对？突然之间无师自通啊，反正没有人听得懂，谁知道我的是真方言还是假方言，是不是真的吗？ 我怎么知道啊？所以爸爸爸爸，哎，大家觉得呢？哎呀，所以你看看是不是乱。说到底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的罪性使然，因为我们就是如此的软弱嘛。也难怪相对保守一点的教派，他就会选择用这个恩赐终止论的立场嘛，很合理嘛，对不对？那稍微开放一点的教派，就算他们不否认方言祷告这个恩赐的存在，他们也绝对不会鼓励弟兄姐妹去渴慕跟寻求这项恩赐，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些衍生出来的各种混乱。 Again， 又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早在当年保罗就已经通过哥林多十四章，他已经设定了很多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有的一些的严格的规范。他特别是他讲，他说在未信者的面前，因为凡事怎么样都要按着次序而行。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强调，方言是真实的属灵恩赐，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没有方言也不代表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听好了，没有方言不代表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有方言也不代表你比较属灵成熟。没有方言更不能取代读经跟悟性的祷告，他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都有 get 到哦？我再讲一次，很重要，这是小结论哦。方言是真实的，不是每个人都有，没有不代表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就算你有也不代表你比较属灵，更不能取代读经跟悟性的祷告。只要我们能够用合一的眼光来看待方言祷告这项恩赐，并且能按着次序而行的话，我们就能够放心大胆的跟圣灵来求这一项极美好的恩赐。阿们的拍手吧，让他归给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方言祷告是美好的属灵恩赐。好，再来第三种比较容易看到的外显现象，就是啪嚓倒地。我说看过一些那种大型聚会的那种影片哦，你知道那讲员啊，哇塞，好厉害啊！你说好像摩西分红海啊，现在是人海，有没有？哇！然后那个全部的那个人啊，就跟那个海浪一样，人浪啊，啪，全部倒一地，有没有？有看过吗？哇哇塞！我第一次看到说，哇，好震惊哦！哇塞哇塞，这是什么东西？哇，好厉害哦！哎，可是后来想想，嗯，真的吗？是。真的是圣灵推倒了吗？还是只是一群人挤来挤去，然后不小心被前面的人给撞倒的呢？你知道那种演唱会有那种人踩人事件有没有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有很多的争议啊，真的很多的争议。以我自己自身的经历来讲啊，其实我还真没有被圣灵挤倒过，啪嚓倒地，没有。 我的倒是怎么倒？我比较是一种在被牧者按手祷告的过程当中，我顺服的倒下。所以是不是每一个倒地真的都是圣灵的工作，还是说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坦白讲，我个人的立场会比较保留这件事情。 可是呢，我也不能否认这个东西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圣经都有写的，在神大能的同在之下，我们人真的是站立不住的。你真的会感到神同在的那个重量是压到你没有办法站立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真实的，也是我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只不过这一种的大能同在彰显的时候，比较不是瞬间突然往后飞出去倒到地上，不是这样子。比较是说，因为你感到神大能同在，你没有办法站立，所以你自然而然的你跪地俯伏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当然这个东西比较主观啊，我不去太多的评论。可是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倒还是不倒不是重点，真的不是重点。因为很多人我们都是看这件事情，对不对？如果有牧者为你按手祷告的时候，哎，他推了你一下，你想要顺势躺下来，然后跟神有一段独处相交领受的时间，没问题啊，很好啊。可是如果说你觉得你不想要倒下来，你觉得你自己站得也很好，没有问题的话， OK 吗？也 OK 啊，对不对？因为倒地并不是圣灵同在的证明，没倒地也不代表你不够属灵，或者是你不够顺服。我一定要把这个讲出来，不然你一些人会莫名其妙很多的压力。一群人站在台前被牧师祷告服侍，咚咚咚，每个人都倒倒倒，哇塞，轮到我了，心里忐忑。等一下牧师要是来按手，我是没倒地的话，所有人因为盯着我看，我要倒还是不倒呢？所以你就看到有些人是这样，倒还是不倒，倒还是不倒，跟个不倒翁一样。拜托弟兄姐妹，得释放，真的得释放，得自由。圣灵不是要让我们被这种东西给压。你想倒就倒，你不倒也没关系。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就是说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合一的态度，你不要因为那个人没有倒，你就看他用异样的眼光嘛，对不对？拜托嘛，这好不好？我希望这个比较让大家清楚一点。而且真正的关键在什么？关键在什么？关键在我们经历这些灵恩现象之后，重点来了。哎，你生命有没有被圣灵更新啊？你的在你的心，在你的人的里面，基督有没有被高举啊？你自己有没有更爱神、更爱人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更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你有没有愿意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很真实的嘛？你如果没有真实的被圣灵更新的话，你只是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勉强自己，甚至是你假装倒下来，说白了，你倒再多次也是白倒的，真的，你搞不好头还撞脑震荡。不是相反的，如果你今天是因为顺服圣灵而带出你生命的更新跟改变的时候，就算你这一辈子从来没有倒过地，也完全没有关系的，不是吗？所以倒不倒真的不是重点。 OK， 时间关系哦，其他外显现象还有不少啊。什么有些人啊，身体麻麻的，然后觉得哦很热，或者是因为极度的喜乐开始大笑什么的，哦，我都不分享了，太多了，一直都很主观，这都是个人的主观经历啊。那真的，真的坦白讲，真的真的真的不重要。 OK， 不重要。圣经从来没有教导说圣灵充满一定会伴随着某一些特定的外显现象，听好咯，从来没有这样讲，没有。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更多的是我们生命的转向，跟我们跟神关系、跟人关系的转变，这个才是重点，不是这些所谓的神秘经验，真的。所以说我们不去否定这些外在的现象，但是我们也不把它当作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必要记号，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听到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声称他是被圣灵所充满的，可是他里面没有爱心或者失去了节制，这其实跟圣灵的本质是相违背的嘛，对不对？真正的圣灵充满，外在最稳定的现象是什么？就是他越来越像耶稣。圣灵乃是真理的灵，节制更是圣灵果子其中的一个属性。如果说一个人他过度的看重这些外在的灵恩现象，这些神秘的经验，过于对于神话语还有真理的追求， 然后呢经常性没事在那边乱喊乱叫的，哇，我真的会很怀疑啊，你到底是真的是圣灵的工作，还是你只是想要透过这些人为的外在的现象想要去复制，或者是去尝试去复制这些你曾经有过的个人的神秘灵恩经验。因为我不好判断，但是我相信你自己心知肚明。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的是，如果你在寻求圣灵充满，你不要只盯着这些外在现象，而是要观察你自己是不是对罪更敏感了，你是不是更有勇气去分享福音了，你是不是在困难之中你依然有平安跟喜乐呢？所以总之我们要把握好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限制圣灵的作为，但是你也不要用仁义去模仿甚至假冒圣灵的工作，而是我们单纯用一个渴慕的心来领受圣灵，来经验圣灵，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来过得胜的生活，要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来跟你左右两边说，要渴慕被圣灵充满哦。来，最后越来越挑战了，我们要来讨论最有争议也最容易出现偏差的一个属灵恩赐呢，就是先知预言。哦，预言耶，咦，来，我们先澄清一下啊，在新约的教导里面，预言 prophecy 这个字啊，它的意思并不是指预测未来，也不是说我们在宣告一个从神而来的话语，这跟旧约里面的那个理解定义是不一样的。并且呢，先知这两个字啊，它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先知的职分，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先知的恩赐，这也是不太一样的。先知职分比较是给旧约时代那些上帝亲自拣选透过他的口要成为神话语出口的那些，像以赛亚耶利米这些，那个叫做先知的职分，比较是这样子的。先知的恩赐比较是在新约的时代圣灵所赐的属灵恩赐的一种，它也叫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所以现在我们比较，因为你一讲先知大家就有点误，到底你是什么先知，你是旧约那个先知还是新约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会比较在新约时代我们会讲成叫做先知性的这个恩赐，我们会把恩赐这个东西用先知性，这样比较不会让大家混淆。那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呢？你知道这个想当初哦，这个初代使徒的时候，在五旬节他们被圣灵浇灌充满之后，彼得就已经你知道被圣灵充满之后就跟所有的人来 做见证嘛，在使徒行传二章十七到十八节他就宣告，他说弟兄所有人你们听好了，当年先知约珥所预言的那个事情如今已经应验了。什么事情？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使他们就都要说预言。 They will prophesy， 已经应验了。不但如此，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到四节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圣经你去看有个小字儿，就叫做说预言。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做先知讲道是要造就教会的，这个叫做先知讲道说预言。所以说这个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造就教会这个群体的一件好事情啊，这个好东西来了，哎，怎么又变成混乱了呢？问题就在哪里？神的启示是不会错的，对不对？神的启示不会错嘛，因为是神啊，神的启示不会错啊。可是呢，我领受启示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人，我的解读可能会受到先入为主的一些惯性思维所影响，以至于我领受启示的时候，我的这个解读有偏差，然后我的解释有偏差，甚至于我在传递这个领受的时候，如果今天我用一种先旧约先知的口吻，我就讲，我在台上我说，弟兄姐妹，耶和华如此说，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上班上学了。我举个例子啊，不要当真啊。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那个 YouTube 剪就是剪那一小段，有没有？这个人是假先知，好，拜托不要做这个事情。OK， 哎，那你如果这样表述的时候，你坦白讲， 如果是在座你在台下听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为难呢？会吧，对不对？哎，我刚刚讲的是一个很离谱的嘛，可是我要是讲一个似是而非的呢，你是听还是不听？这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会不会甚至于是仇敌的话呢？你怎么判断？所以会混乱，会不会混乱？会嘛，对不对？哎，还不止这样，还不止这样哦。我们刚刚讲的是说的人可能自己会有偏差嘛，他解释解读有错，他讲的时候有错，对不对？听的人会不会有问题？哎，听的人也会有问题。哎，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对未来人生的信心，我们不是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之上，圣经真理神话语的根基应许之上，如果我们今天是想要把这一切我自己的人生掌握在我自己手里的话，我们怎么样呢？我们难免嘛就会有一种算命的心态去怎么样求神问卜嘛。哎呀，我找个先知来帮我算一算有没有，然后呢他算出来的结果呢不合神心意的就觉得不准，找到一个合神心意的说这个准这个准，然后呢什么你等于在干嘛？你等于就是说你透过所谓的这一些的预言来替你自己的私欲来盖章嘛，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想法了嘛，你只是想要找一个人帮你盖一个章说哦对这是上帝讲的，哇这个先知讲的真好，然后呢出了问题之后谁的错？都是那个先知乱讲话，假先知害我今天变成这样，怎么可以告诉我说六合彩要签这一条？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说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糟糕，一点也没有被这个恩赐造就的感觉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危险的属灵恩赐的？这就是为什么身为一名传道人我必须再三强调，任何先知性的预言都不可以违背圣经的真理，任何先知性的预言都不可以违背圣经的真理。然后呢，新约时代的预言也没有神话语的权威，所有的先知性预言都只能被认为是人的话，是有可能会出错的，在权柄上也绝对不等同于神的话，否则就会重演我们刚刚前面所看到的那些历史事件。为什么？因为启示甚大呀，然后就真的变成异端邪说了。这个最基本原则我想大家一定要先清楚。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他怎么讲？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他并没有否认哦，对不对？他特别叮咛你哦，你不要藐视哦。可是重点好了，来了第二后面的重点，黄字标出来了，重点在哪里？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重点就在这里啊，你要凡事查验啊，善美的你要去持守它，可是恶事呢禁戒不做，禁戒不做。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查验这些先知性的预言？来，第一步，我刚刚讲啊，不能违背圣经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熟读圣经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每次大家都要读圣经啊，要读圣经啊？你如果自己都不读，别人随便跟你讲，他要告诉你说圣经有写，这样子是 OK 的，你就照做吧，然后你就照做了，然后呢，请你自己负责。为什么熟读圣经这么重要？第二个，除了你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我刚刚讲的不是那种求神问卜，好像是要求一个什么先知帮你盖章之外，如果你今天真正的领受到一个先知性的这种预言的时候，你是不是也需要自己祷告寻求一下？你不能人家告诉你你就做嘛，对不对？你要祷告寻求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是出于神的心意嘛？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嘛？这个是基本的，你祷告一下，你里面有没有神给你的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平时的祷告生活也是很重要的，否则你很难分辨到底这个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好，再来第三个，你也需要有来自他人的印证。 既然先知性的恩赐它是要来造就教会的，刚刚前面就讲了是造就教会的，意思是它需要在教会这个信仰群体当中来运行，它不是今天说要让某一个人你突然之间怎么样怎么样之后然后你就发大财，还是说你怎么样，就是说它不是为了造就你个人的，它是为了要造就这个信仰群体，教会这个群体的。所以说如果你今天的领受跟你教会群体当中身边的这些教会家人们哎，怎么都不一样的时候，哇，我会鼓励你真的要很谨慎，并且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你要找你的属灵长辈分享。因为我听过有些，因为他你看这边帖撒罗尼迦写的嘛，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听过一些啊信徒他是怎么样，他出信主不久，然后他祷告祷告，他就说圣灵感动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也很认真，他说我要求印证，然后就去找他的找他身边的随便人，就是跟他说哎，我今天圣灵感动我这样这样，你觉得呢？那坦白讲，他如果找的是身边也不是很清楚状况的人家，一听听说哦，反正都圣灵感动你了，哦，那 OK 吧，哇，就哇，他就感觉上好像那个人帮他盖章了，圣灵感动我要做这件事情，这个人帮我盖章的时候就去做了。哎，我真的听过这样的，拜托请你找属灵长辈，不是说今天这个长辈要干嘛，是说真的就是帮你嘛，帮你 check 一下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找人印证，而且最好是找你的属灵长辈，什么就是你的小组长啊，一起帮你查验嘛，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教会大家庭的属灵遮盖的底下，我们合宜的运作这一个非常好造就教会的恩赐。再来第四步，有些时候我们前面三个都做了，却忘记最后一个是什么，等候神的时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啊很兴奋很着急啊，我领受到了这个先知性预言嘛，对不对？哇，我们下意识会觉得马上要实现了，可是不是的，因为神看千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对不对？这个启示有可能是最终我们在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的一个情况，它不 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实现，可能是三年五年十年，不知道，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的时间你需要等候神。所以请大家千万要留意这件事，就是你不要为了成就这个预言而强行用你人为的方式去干预这个环境。就好像创世纪是不是亚伯拉那时候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嘛，是不是他说你们要有这个后代子孙，结果撒拉等不及了嘛，因为确实等很久嘛，他说哎，你还是搞一个我的使女为你传宗接代吧，搞一个夏甲出来，对不对？所以就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人为的方式去干预去成就这个预言，因为这样子也是很容易会产生偏差，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是出于神的。所以最后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特别讲，他说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怎么样，假先知将要起来啊，显大神迹大奇事，连选民也迷惑了，选民就是我们这些人信徒们啊。约翰也在约翰一书4章1节他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啊，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的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你知道这个年头真的有很多来路不明的自称是先知的人，他游走在各个教会之间，各到处去服侍，而且他们怎么样很厉害，可以显大神迹大奇事。坦白讲 我真的会对这一种类型的我会非常谨慎，毕竟他并没有顺服在某一个信仰群体的遮盖之下，很容易产生偏差。所以我真的不鼓励大家私下去找这样的人祷告服侍，这个就是请大家特别注意。还有呢，就是这些先知性的预言，其实我们刚刚前面一直讲了，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了造就安慰劝勉人的嘛，对吧？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到一个预言，他告诉你，他说你只要去做 ABC 的话就一定会有 XYZ， 听得懂吗？就是说他告诉你很明确具体要做什么事情的这一种预言，我还是会非常谨慎，因为这个好像不完全是造就安慰劝勉的属性，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查验，你不要照单全收，真的。所以只要我们都能够对这些先知性的预言，对这些造就教会非常美好的恩赐，我们有个正确认识的时候，其实我真的相信我们能够在圣经真理的根基之上，我们透过圣灵保惠师的引导来帮助我们彼此造就，彼此安慰，彼此劝勉，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禁戒恶事，持守美善，我们就可以同心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好，跟你左右两边说，你要好好查验哦。哎，说了这么多，我希望大家从圣经真理的角度有比较明白，我们要怎么样看待圣灵的能力跟恩赐，而不再是因为有所怀疑，有所不确定，然后开始有一些的惧怕，甚至是拒绝啊。可是呢，我也要讲最后，就是这些属灵恩赐，你再怎么好啊，再怎么好，都是次要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一节，他为什么要特别叮咛这件事情？他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就是爱。”在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都在讲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十二章到十四章整个在讲属灵恩赐中，他把爱放在中间。最重要的是爱。如果没有爱作为我们的动机，真的，我们的动机如果不是出于爱，任何超自然能力的这些彰显啊，坦白讲，在神的眼中都是毫无价值 ，nothing， 不过是明德罗想的吧，根本算不得什么。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彼得也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他特别劝勉，他说：“你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重点就在于“彼此服侍”这四个字。你得恩赐不是为了自己的，是要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之上，我们彼此服侍，这些属灵恩赐才有意义啊，也才能够造就教会，建造主的身体。我很喜欢我们灵粮大家长周神柱牧师他所用的一个比喻啊，他说当圣灵的风吹来的时候，我们不是紧闭门窗不让他进来，不是，而是说我们很有智慧的装上纱门跟纱窗，所以呢，我们把这些灵恩的害虫拒绝在外，但是我们也可以让这些纯净的灵风依然可以吹进来，带来更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我觉得也是一直以来我们整个灵粮网络的教会们都在遵循的一种做法啊。圣灵是真理的灵，保证神话语的纯正跟权威，可是他同时也是能力的灵，他会赋予教会执行大使命的一个神圣的能量。而圣灵最大的工作不是要让我们看起来很有能力，而是要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说对于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因为惧怕而抵抗，但是我们也不过度去高举这些恩赐，过于赐恩赐的主。我们需要在当中找到一个平衡，我们就能够同时拥有真理的深度跟能力的广度，也才能够在这个幕后的属灵战场的里面，我们依靠十字架的纯正福音，还有圣灵的大能，我们要来为主赢得灵魂。所以衷心盼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我们对圣灵跟灵恩的经历都有正确的认识，好让我们都可以切慕属灵恩赐跟被圣灵充满，我们要得着能力来见证耶稣，建造教会，完成使命。阿们的拍手吧，让我归给神。请跟你左右两边说，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好，最后我鼓励大家，我们可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我们要来更多的经历圣灵的工作。刚刚在前面报告的时候，可能大家不太清楚，我们这边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会即将举办这个与圣灵连结的营会，这是一个内在医治的课程，它其实是很温和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呢。那透过真理的教导跟实际的操练，其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辨识出我们生命里面来自仇敌的谎言跟坚固营垒，找出这些不健康的行为的模式，然后就对我们的生命跟人际关系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更新，这是在圣灵的帮助跟带领之下的，所以很好的一个课程，很实际可以经历到圣灵工作的一个课程。所以我鼓励大家，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去报名，大家可以拍张照把这个留起来，我们的报名啊，就是在三月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这个营会了，所以一起去参加，一起去经历神。好的，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就会分享到这里，这时候呢，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要来寻求他。